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啊，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来到你的殿中，来聆听你的话语，来敬拜你。你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食，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爱你的话，求圣灵亲自的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今天空空的来，饱饱的走。生命听到了你的话语就吃饱了，而且能够改变。求你帮助今天无论让讲的还是听的都能够明白。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今天的题目呢是努力进窄门。我的那个讲到的那个在吗？等一下会给大家找到了以后看看那个图哈，就是在台湾啊有一个咖啡馆，这个咖啡馆它就叫窄门咖啡馆，在台南。那等一下大家可以看呢，我找的那个图片，哎，就是它有多窄呢？啊，就是它有38公分，啊，它是一个长长的一个长廊哈，从这个窄窄的门进去。那只有很苗条的人才可以进去哈、啊。从那个很窄的那个38，他那个就叫窄门咖啡馆，从那个很窄的门进去。进去以后呢，还要上一个很窄的一个楼梯，然后呢，进去以后就别有洞天了啊。啊，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屋子，设计的非常的典雅复古的那种的啊，就是让人。觉得哎呀，一开始进去比较难，后来呢别有洞天哈、啊、哎，这个呢哈、啊、就是今天因为我们是讲窄门，窄门呢是耶稣的一个比喻啊，比喻就是说人呢进到天国，人的责任是什么。耶稣是一个伟大的一个老师，他在讲道的时候为了要让人能够明白，他都是用比喻。我们今天读的这个13章哈，他今天到了最后了，前面他用了好几个比喻，大家还记得吗？那一个是讲的那个无花果的比喻，无花果树。那无花果树呢就象征着以色列以为他们呢就是肯定是神的选民能得救的。那耶稣呢就比喻说呢，那他就来到以色列的这个无花果树这里找果子，都3年了怎么都找不着，那就说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土地呢？那管园呢又舍不得啊，就说哎呀再留一下吧，再留一下，等我到那个周围啊把土掘开，然后加上粪，以后结果子便罢，不结呢就把它砍了吧。那这就是耶稣讲的比喻哈、啊、他就说你不要以为你是神的选民哦，如果你不悔改，我没有找到那个悔改的果子的话，选民的地位不保啊。这是大家回忆一下，这第一个比喻耶稣用的。然后呢耶稣又讲，继续讲神国的比喻啊，神国到底像什么样呢？他又举了个例子，大家记得吧，那个小小的芥菜种的比喻，一个小小的芥菜种，哇，它会长到很大，大到呢像一棵树，飞鸟都来到上面来做窝了。就说只要那个种子不管它有多小，只要它是真的，只要是真的，它就一定会长大，那是必然的，因为它是真的。还有一个比喻呢，就是面教的比喻。面教，不管那个面教哈，就是看也看不见，但是它如果是真的，它真是一个教的话，它一定的静悄悄的，那个影响力一定在的。那个面教就把面团整个发起来，嗯。所以弟兄姐妹哈、啊、我们呢都想改变生命，所有的基督徒哈、啊、只要你是基督徒，你里面哈、啊、你都想改变，都想变成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生命越长越大，越长越大哈、啊、你只要注意，只要那个种子是真的， 只要那个面教是真的，不怕小啊，不怕看不到，只要是真的，你放心吧，随着时间过去哈，你一定能看到成长壮大的这一天。另外还有啊，我们传福音啊，传给别人一定要传真的，一定要传真的，你要把真的福音真东西传给别人，而不是传假的。那咱们今天讲的这一段呢，就是有关真假的。假的门徒呢，就是伪君子，伪君子啊，最后是被耶稣拒在门外的。只有真的门徒呢，货真价实的基督徒，才能进到神国里面去。那耶稣今天就是用比喻啊来讲神的国，啊，今天就是用这个门，啊，来比喻人的责任。那要看看这个门哈，感谢主，这个图片出来了哈，你看这个门有多窄啊，只有38公分。台南窄门咖啡馆，要这么苗条的人呢，啊，才能进去啊。然后上一个很窄的楼梯啊。哎，进去以后不错哈，啊，复古的风格啊，很不错。啊，进去得要减肥才能进去啊，不上不去，进不去了。啊，那这就是无花果树的比喻啊。那你看这个芥菜种有多么小，可以长得这么大。哇，然后这是面教的比喻，啊，这些图片很好看啊，帮助我们记住啊。那这儿呢就说窄门，今天讲窄门，知道了天国是什么样的，那咱们要进去的话，那人的责任到底怎么样呢？啊，人的责任，好，今天的大纲啊，窄门在那里，作为我们人的责任是什么？我们要努力的进去，然后还要趁早的进去，然后还要抢先进去。然后呢要跟着主进去。那今天的经文呢，金句呢，就是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好，第一个要努力进入。22到24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第一句话，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哎，这句话很重要哦，很重要哦。这个不仅仅是告诉我们耶稣他在哪儿啊，他在旅途当中，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知道他对这个城市的定位是什么。他要死在那儿了。耶稣一边往耶路撒冷去啊，他就一边呢经过的各个地方他去教训人。这时候有一个人就来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哎，他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而且被记在圣经里呢，他为什么要去问这个问题？当时耶稣已经很有名气了，大家都来找他看病啊，而且来听他讲道啊。在12章一开始的时候说，大家都人多到什么呀，发生踩踏事故了，彼此践踏了啊，那么多人了。当时的这些人当中有很多人是吃过那个五饼二鱼变的食物来的，还有的人呢是得到了啊医治哈，还有的人呢他们都学会了什么奉耶稣的名赶鬼，还有传福音，哎呦，这他们也学会了。但是到底有多少人愿意真正的跟随耶稣呢？哎呦，这个人观察到哈，他观察到一个现象，啊，来听道的人挺多的，然后找耶稣帮忙做这做那的人也挺多的，但是真正愿意跟着耶稣的人真的不多。而且这个人他也很聪明，他说他看到只有跟着耶稣，只有跟着他的才能得救，所以呢，他就拿出这样的问题来问。其他的版本呢，是这样的说的啊，四高本里面说。主，得救的人果然不多吗？哎，就是说他观察到了这样的人很少很少。另外呢，他是个犹太人啊，他背后有一个神学观念，就是说我们本来都是神的选民，难道不是我们都该进神的国吗？哎，他这里他想知道多少的问题啊。但是耶稣回答的是什么呢？24节，耶稣是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 这个人想要知道多少关于人数的问题，但是耶稣不回答人数，而是要回答什么？谁？谁的问题？谁可以进去？谁可以得救？到底谁可以得救呢？那就是努力进窄门的人。救恩是白白的，但是想要进到里面得到救恩的人是有责任的，他自己是有责任的。在这儿呢，我们看到哈，人一定要为自己得到救恩这件事情负上责任的，因为人有自由意志嘛。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是把自由意志的选择的给我们了，神把救恩做好了，给我们知道了，然后让我们去选择，那你要为自己的选择来负责。哎，上天堂神不会绑着你上天堂的，你不愿意神不会绑着你去的，一定是你自愿的。那你想要进去吗？你想要进去的话，你第一你要学会认门啊，一定要把门找对了，把门路找对了，不要错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一定要努力，不能躺平啊，躺平是进不去的。还有呢，也不能靠别人，别人抬你也抬不进去的，而一定是要自己努力付代价要进去哈。那我们这里说窄门哈，要努力进窄门。我们看这个窄门到底是指的是什么呢？这门是指的什么呢？约翰福音的10:7-9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因为这个门就是指耶稣，你看这是古代以色列人的羊圈啊，那牧羊的人就坐在门口，你要进去只能通过这个门进去。那他就是比喻这个牧羊人就是耶稣呢，门就是耶稣，只有通过耶稣才能进到神的国里面去。这个窄门就是耶稣。另外一个地方说到窄门，是在7:13-14，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一定要把门认准呢、啊、只有通过耶稣啊才能够进到神的国里去。你看，通过耶稣十字架才能进到永生啊，你看很窄，找到的人少，进去呢是永生的天国。那这面很宽呢，大家都背的这个黑的是什么？那个罪啊，没有对付的罪，是往永火里面去哈、啊。那要进去，要把那个黑黑的罪要扔下来，那个很窄的，那才能进去哈、啊。那个宽门大路是什么特点呢？那就是地方宽嘛，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行事为人呢不受约束，比较随便哈、啊。那这条路热热闹闹的，大家都往这边地方走，咱们就跟着潮流走，反正呢好掩饰自己啊的堕落。最后呢结果呢就是灭亡。你看他也这样，我也这样，大家都这样，以为很安全，那是自己骗自己啊，最后走向的就是灭亡。这宽门大路呢就是代表世俗的价值观，那个窄路呢就是代表圣经的价值观啊。那窄门怎么进呢？窄门怎么进呢？就是一定是承认耶稣才能进去，认罪悔改才能进去哈。你说我已经信主了，啊，哎，信主你要小心啊，你不是进去一下，你拐一下你又出来了，啊，你还得继续的走，继续的走。我们刚才看那个窄门，它是一个通道的哈，你也得继续的走，它不是还有楼梯吗？你要继续的走，你不要转一圈你就出来了。进窄门是一个连续性的一生之久的动作，不是说你做个决志祷告啊一次性的就完了，或者说哦我洗礼了哎呦就完了，不是的，是一生的一辈子的努力的，这样的一生之久的努力啊，努力啊。这个努力到底是啥意思啊？这努力啊，努力是拼搏的意思，是拿出吃奶的力气来拼搏的意思。它这个字呢常常用在体育比赛当中，做过运动员的弟兄姐妹，你就知道这个努力拼搏到底是啥意思哈、啊。为了比赛可以不要命的，啊，哦，为什么我们在比赛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说，我们会说拼了，对不对？拼了，嗯，我小时候我也是运动员哈、啊， 我在八岁的时候我就开始跑800米，也其实其他运动也有，但是跑800米的人很少，老师就非要让我跑800米啊，每次每次都叫我要跑800米去代表班上去跑去哈、啊。哎呀，800米太累了，太累了，因为到了最后哈、啊，最后100米、50米的时候，人已经到了极限了，那个时候缺氧，全身都非常的难受了。就在那个时候呢，已经生不如死了，干什么？要冲刺，你知道吗？要冲刺，哇，这太痛苦了哈！比赛前的时候呢，都要前几周都是要集训的，每天早上起来，我都要学校的操场上，老师都在那儿要我跑，每次都掐着表要让我跑哈，要让我跑，每次都要提高哈。哇，你知道那个，每次我都是面色铁青啊，呲牙咧嘴，面目狰狞啊。这样的冲过终点，然后就吐，哇，就是8岁啊，就这样就吐啊，实在是太难受了，太难受。对，进窄门是这样痛苦的。他用的这个努力，我一下子就想起我小时候受到的那个痛苦哈、啊，比赛的时候那个痛苦，非常的难受，就是运动员经历拼搏的时候的那样的痛苦。因为努力这两个字儿呢，它那个字根就是痛苦，那么它。这个在什么地方也用同样的字儿呢？在耶稣在克西玛尼园里面祷告，他用的那个，极其痛苦那个字儿就是这个，是这样的痛苦啊，弟兄姐妹。下面我们就会说到，让弟兄姐妹看到哈，做一个基督徒要努力进窄门，那个努力是有多么的痛苦，你看一下你就知道了，很痛苦的，是很不容易的。我们知道宽门大路按着潮流走哈、啊，那是宽门。那窄门呢，就是按着圣经的价值观来生活。你看这个宽门哈、啊，热热闹闹，热热闹闹，Welcome 进来啊，往前走。哎，那个窄门呢，你看就要把垃圾丢下来，很要瘦身哈、啊，才能够进去。但是进到呢天国里面，我们看看哈、啊，最简单的哈、啊，每天的灵修跟祷告生活，坚持每天。读经、祷告，还即使忙也不间断，难不难啊？坚持一天两天可以啊、哦，天天坚持就很难了，很难了。然后呢，第二个，活出悔改跟谦卑，这个是人跟人之间的。你跟家人、同事发生不高兴了，这很常见的，对不对？那你怎么办？你发火就发火，你翻脸就翻脸，然后呢就风言风语，然后呢就流言蜚语，哇，这就是宽路啊，这就是宽路。窄路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愿意主动承认自己的过错，哪怕只有一小部分，你都愿意去承认，而且主动的去寻求和解，这个就需要克制啊，需要忍耐，需要包容啊，哎，这个叫走窄门。比如说，今天你跟太太俩吵架了哈，那圣经说，哎呀，不可含怒到日落。睡前一定要把这个解决哈、啊。那你愿意去跟太太说，对不起啊，我说话太急躁了，我态度真的不好，请你原谅我，难不难啊？太难了啊，太难。还有呢，在小事上忠心。咱们这有学生哈、啊，比如说学生呢，作弊哈、啊，大家都这样。好像现在作弊都很高超了，是不是？找人代写干什么？什么都搞假的啊！哎，这个就是宽门，但是刻苦努力、货真价实的哈、啊，这个就是窄门。那我们做单位上工作的，没有人监督你啊，没人监督你，你仍然是诚诚实实的，你不是做给老板看的，啊，也不会就是加班，也不会虚报加班的时间的，啊，这个就是走窄门。啊，当你看到每个同事都这么做，那他们是走宽门啊，但是你却不这么做，你要走窄门，你每次都这样，你难不难呢？难不难？还有拒绝世俗的价值观的诱惑哈、啊，现在大家都是追求短期的获利，那么弄假的嘛，弄假的偷税漏税啊，贪婪投机啊，这个就是世界的人走的宽门，但是呢，你呢就要。诚实、守信用，慢一点、难一点都不怕，这就是走窄门。大家都在追求啊奢侈啊，追求攀比啊， 但是你却愿意呢简朴，啊，让多余的这个收入呢奉献给神国，奉献给教会，啊，给慈善的需要，这难不难？难呐，很难呐，啊，都想把这钱用在自己的身上啊，不会拿出来的啊，给神的。第三呢，就是下面就是坚持真理，勇敢的做见证。当你传福音的时候遇到困难了，你跟家人和朋友，来传福音，他们对你的信仰，这个不认可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你能够继续忍耐的、温和的、耐心的、继续的，来分享福音吗？好难呢。就想算了吧，等等吧，算了吧，不说了，他要下地狱去吧，好难呢。还有就是操练节制跟自律，就说最简单的吧，我们就是在手机上，你那个时间，那你那个时间，到底有多长时间？你算过没有？你愿不愿意啊？自己给自己设一个使用时间的一个限制，啊，把剩下的时间拿来读经祷告或者陪伴家人、陪伴孩子。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难不难啊？真是太难了，太难了，对吗？还有呢，在苦难中持守信心。现在我们没有多大的苦难，还有什么苦难？就可能生病吧，比较常见。特别生病的时候，特别是生我不想生的那种病的时候，特别的痛苦哈。总不理解，哎，怎么是我呢？怎么这事儿落到我身上呢？不能理解，哎，也不能理解。如果你不怀疑，你祷告说：“主啊，我信不足，求你帮助。”然后继续的，你该干嘛干嘛，该来教会祷告，侍奉。那个敬拜、参加聚会，照常，难不难呢？很难呐，很难呐。还有一个也非常难，就是对教会的委身，对教会的委身。教会是我们的家呀，你能坚持每周都来教会聚会吗？能够对，就是说你对讲道的兴趣，都就是每个人讲的不一样哈。你对讲道内容不感兴趣，你也能坚持听吗？你能坚持参加组织学吗？坚持参加小组吗？坚持侍奉主吗？不是一有什么事儿马上就放下了，难吗？很难呢，很难呢，弟兄姐妹，在日常生活中啊，这个窄门是点点滴滴、点点滴滴小事情上的选择，选择什么？对付我自己，对付我自己。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窄门是啥意思？就是舍己啊，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就是对付自己，活出耶稣喜欢的那个样子，是很不容易的。虽然不容易，但是耶稣说了啊，他的轭是轻省的，因为他有恩典来帮助咱们啊。所以我们每一位呢都可以的啊，可以从现在咱们自己的环境中开始，你在你面对的小事上，你来选择走窄门。怎么样进入神的国？刚才我们说了，要进窄门，要努力的进入啊！不但要努力的进入，下面还要说到要趁早进入，因为时间有限呢。啊，我们来看25-27节。吉字家族起来关了门，你站在门外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街上教训过人。”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为什么要趁早进啊？因为要关门呐、要关门呐、一定要在关门前进呢、有一天要关门。这个时间是有限的，得救的时间是有限的，救恩的这个大门不会一直开着在那等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关门了。啥时候关门呢？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什么？人去世了，啪，救恩的门就关。如果你还活着呢，救恩的门还开着，只要你的灵魂还在身上，救恩的门都还开着，还开着啊。但是救恩的门啥时候关呢？可能就下一秒，可能就下一个小时，或者明天，就像某些人关了。上个礼拜五28号，缅甸突然发生7.9级的地震， 就是那一瞬间啊，到目前为止，这是可能昨天的吧，超过1600人遇难，肯定超过这个数字，啊，超过3400人受伤，还有200多人找不到了，失踪了。救恩的门，在人去世的时候，一下就关上了，一定要在这之前趁早的进去。另外一个呢，就是主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当他再来的时候，就是审判的那一天，救恩的门也关上了，也关上了，所以一定要趁早进入。就是到了这个时候呢，门关了呢，很多人哈，这耶稣说呢，很多人这个时候才想起来，才想起来哈，想要进去了，这个时候才拼命的叩门。25节这里说，你们站在门外叩门，他这一说，你们才开始叩门。这个时候你们才开始叩门，才想起来了。耶稣描绘的这一幅图画，这个时候就说已经关了，你们才想起来，就太迟了，你早干嘛去了？那人已经离世了，或者是基督已经来了，一切都成定局，没有办法挽回了。那所以为什么要趁早呢？要趁着主还同在的时候啊，主同在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啊，26节就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街上教训过，啊，我们看这个，对于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哈，就是主还在的时候，他是天天在敲打你的心门，他要进到你的心门里面。天天敲打你的心门，他要进去，你愿不愿意接纳我进到你的心里去？耶稣天天在你门外叩门，你不要硬着心啊，不要硬着心一直挡着他，不要他进啊，不要他进啊，不要他进啊。如今有一天啊，门啪的一声关上了，这个时候该你去敲门了，你要进去了，你要进去了哈。耶稣说，我不认识你，我不认识你。为什么要趁早呢？因为趁着主还在的时候，还有机会的时候，主都不在了，你再去拉什么关系呢？已经晚了。那么信了主的呢，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已经来教会了，是吧？你看，我们都来教会了，我们都跟其他的弟兄姐妹在一起，我们听讲道，我们读经，我们参加各样的团契活动，我们还受了洗，还成为了会友，别人看我们都是品行端正的，那这样的人还不能进吗？会不会主说，我从来不认识你？哎，主认不认识不是你说了算，是主说了算哦。那什么样的人是主认识的呢？可以进入神的国的呢？那我们来看呢，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就说单单听到是进不去的，一定要遵行哈，要把神的话行在你的生活中，这样的人才能进去。第二呢，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哎，跟耶稣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才能进。什么样的人跟他有直系亲属关系啊？就是遵行他话语的人，遵行他话语的人。还有呢，窄门是给小孩子进去的啊，像小孩子那样的人啊，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这个小孩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对神的那种信任，就像孩子对大人那样，非常的单纯的信心来相信耶稣说的每一句话，愿意听，愿意照着去做。这样的人，耶稣说是他认识的。如果我们光是听到，如果光是我们在教会吃过喝过哈，主都不认识，都不认识，那都是口头上承认主，没有跟主真正的建立起关系来。到时候门关了，哎呀，你才去拉关系。主说我不认识你，不认识你啊。啊，还有呢，27节这里说，我要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从哪里来了。他不但不认识他，还说你们这一切作恶的，离开我去吧。哎。不但不认识他，还把他们说成是作恶的人，不能进入神的国就是作恶的人吗？哎，圣经就是这么说的啊，只有两种人， 义人跟恶人，只有两扇门，两条路，不是进到永生就是进到永死，只有两个结局，就是天堂和地狱，没有中间的了。不进入神的国，那就是恶人。那哪些是作恶的人呢？哦，我们真是很多不能接受，是不是？但这就是真理。哪些是作恶的人呢？不信耶稣的人。圣经说，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第二个呢，贪爱世界过于爱神的人。若有人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后面这一份是行恶的清单，我们看看在加拉太书5:19-21，情欲的事，就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这一串的清单呢，我们看到它跟神的关系不对的，跟人的关系是不对的，跟自己也过不去的，要不怎么醉酒，怎么荒宴呢？对自己也不好的，是吗？主的记性很好啊，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现在听完道了以后啊，没有当作耳旁风，而是把他的道听进去了，行出来，他是知道的。如果你行不出来，你跟他说，主啊，哎呀，我行不出来，你帮我吧，你帮我，让我能够行出来，你求告他，他也一定知道，他也一定记得，他认得，他不会忘的。只要你肯听他的话，你愿意受约束啊，不敢随随便便，主一定记得的，他也一定认得的。神国的门是为这样的人敞开的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但要前面讲了努力进入，还要趁早进入，然后呢，后面这一点呢，就是还要快一点跑到前面进入啊，要抢先，要跑到前面去进入啊。我来读28-30，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只是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这里说要抢先，为什么要跑快一点呢？为什么要跑快一点呢？哎，我们看到，因为先贤们已经在里头了，啊，这些以色列人哈，他们的肉身的祖先，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已经在里面了。啊，他们以为依靠祖先就可以进去哈，是不行的哈，错了啊！耶稣特地叫他们看见他们的祖先在里面，但是他们却进不去。那个时候呢，他们的祖先不能为他们求情的，光靠祖先是不靠耶稣是进不去的。我们这也看到哈，到时候呢，进不去的人是能看见谁进去了，他看得到。那一天哈，弟兄姐妹，有多少人会看见自己近前的父母在里头，自己近前的儿女在里头，自己近前的朋友熟人在里头，哎，他们都进去了，我被关在外面。那个时候没有人能帮助我们，再怎么拉关系都没有人帮助我们，只有我们啊，还在这之前赶快跟神建立关系才能进去。同样啊，咱们的孩子我们也帮不了，咱们的孩子必须是他自己跟神建立关系，到那天我们是帮不了的。那一天呢，会不会有这样的画面出现呢？门外是咱们的孩子，他看到父母在里面，他进不去，他大声喊着说，爸爸妈妈，我把我关在外面了，我要进去啊，我要进去，快去跟耶稣说让我进去啊，不要让我在外面啊，我好害怕呀。但是不能了，那一天呢，这些人就会发出极大的极大的悲哀、伤痛、咬牙切齿、嚎啕痛哭、泪如泉涌，没有办法，都要抢先了，抢先进去。特别是我们的孩子们，他们在心地最柔软的时候，赶快的让他们进到天国里面去，不要等到他们都大了听不进了，没有办法。好，另外呢，各方面的人都在，我们看29， 四面八方、世界各地、各个国家、不同阶层、不同民族、不同肤色的人、不同宗派的人，都要进去，都已经进去了。那为什么要我们争取快一点、抢先跑到前面去呢？因为三十节这里说，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那为什么有这个现象呢？就是说先信主的人反而落后了，后信主的人反而跑到前面去了。为什么呢？这就是跟努力不努力有关呢。努力的人在后面信主的，他可以走到前面；不努力的人呢，信了好久好久呢，都还落在后面啊。我们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虽然信主的时间不长哦，但是他们很热心，很有信心，很愿意追求啊，很用功读经啊，常常祷告啊，聚会都不落下呀，不落下，喜欢听讲道，积极的侍奉。积极的奉献啊，你就能看见他们进步很快，生命改变了，灵性也进步很快，他就跑到很多人前面去了。还有一些呢，正好相反，信主好多年了，好多年了，就是不肯努力嘛，圣经也不熟哈、说翻圣经还不会翻，都不知道在哪儿找也找不到啊，也没有读熟啊，也都好多年了，也不敢开口祷告，不常常祷告。也从来都是来坐坐哈，不参加侍奉的，不参加侍奉。平时看东西可以看其他的，也不看属灵的书籍。遇到事情也不愿对付自己，让自己很随便，很马虎，就这么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挺懒惰的，有时候碰到事儿就灰心了，就信主好多年了，还是个小婴孩哈、长不起来啊，这就变成落后的了。19世纪有一个美国的布道家，大家可能知道听过哈，就是穆迪啊。有一位弟兄呢，就来问他说：“穆迪先生啊，我很想长进，但是我怎么就一直不成长呢？我一直不长进呢？”那穆迪就问他说：“那你最后一次悔改是啥时候啊？”他就说：“我记不起来了。”穆迪说：“你都记不起来了？怪不得你很久都不长进。”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长进哈、就是一定要持续的悔改。一旦发现自己有什么地方不对了哈、有肉体的情欲在那里挡着了，马上就悔改。你一认罪，主耶稣就把你的垃圾给你丢掉。你再发现，你再悔改，再发现，再悔改，只有这样不断追求长进，那么你在后的呢，将要在前。进窄门这个图真好哈、不容易进呢、主耶稣就是窄门，这个形状就是十字架。我们要经过多少的对付啊，才能进到窄门里？这就是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所以我们进窄门要跟着主啊进去。我们来看看主耶稣他的样式，你拒绝他的后果啊。31到33节啊，正当那时，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去吧，因为希律想要杀你。”耶稣说：“你去告诉那个狐狸说，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我们来看看耶稣要传道的那个年代是环境很不好的，耶稣不受欢迎的。这几个法利赛人来呢，他要轰走耶稣，拐弯抹角的要把主给轰走。他就说到希律，希律呢就是杀死施洗约翰的那个希律，大希律有几个孩子，这是其中的一个儿子，分封的王，那是希律安提帕。那个深紫色的地方呢，就是他的领地啊，一个是加利利，一个是比利亚。这两个地方都是希律的领地。那希律把施洗约翰杀了以后呢，后来他听说了耶稣，出于迷信呢，他就以为是他杀的约翰复活了，然后他就想用手段呢来控制耶稣。那耶稣就表示他是不会让希律来控制他的，不会上任何法利赛人的任何的阴谋的控制的。耶稣呢，所以收到了就是要杀他的这个恐吓哈、 像类似的这种恐吓哈，弟兄姐妹一直都有的，包括今天我们世界各地的基督徒哈，都有这样的程度不同的这种威胁存在。有些国家对基督徒的迫害是公然的啊。这个敞开的门呢，是一个机构啊，就是 Open Doors， 是一个支持全世界，就是因为基督教受迫害的这么一个组织。这排在第一位的呢，就是北朝鲜啊，这是大概去年的一个图片啊。就是说在北朝鲜的基督徒，他们一旦发现是信主的，面临的是什么呢？就要处决或者是进到劳改营里面啊。然而哈，尽管存在这么大的压迫，在朝鲜有40万的基督徒，他们继续的在那里为主做见证，教会依然存在，不但存在而且继续在发展壮大。弟兄姐妹，我们就想到那个种子的比喻，是不是只要是真的它一定会长大的，风雨不会让它不长的，一定长大的。那个面教只要是真的，那个影响力是一定是持续的产生影响的，发大的。这个是最极端的，最糟糕的一个国家，迫害基督徒的。那我们加拿大呢，是以基督精神立国的加拿大，我们也是越来越多的遭到了反对的势力，有没有？我们是2000年移民啊，来到这里，刚开始是在温尼佩，来了以后我看到，嘿，星期天全关门。哇，我还大惊小怪的啊，因为我在成都的时候，星期天是最热闹的啊，街上商场里啊，哇，来到这里怎么星期天全关门呢？我还当做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哈，写给我家里的人，让他们我的朋友们，哇，说你知道吗，在这星期天他们冷冷清清全关门，人都上哪儿去了啊？你看现在呢，啊现在怎么样，同性恋又合法了，然后又修改国歌了，然后圣诞节不说了，改成节日假期了，然后呢教堂林立的地方现在教堂都很难买到了，而且他不让你见了。哇，这个呢是趋势啊，这个趋势就是说这个世界正快速的下滑，抵挡基督的势力是越来越厉害了哈。这个神一早都已经预见了是这样，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嘛。对，尽管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这样，所以不管呢政治跟经济怎么发展，有什么样凶恶的信息出现，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我们都不害怕，神的道都不会受到阻拦，啊，神都是最后的胜利者。我们要学耶稣啊，无论什么样的情况，他都要勇往直前。我们就看到，耶稣说：“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我们就看到，又要杀他又要赶他啊！耶稣的态度是什么？勇往直前，毫不退缩啊！我必须前行，而且要继续做侍奉，很多的侍奉要不断的侍奉，今天明天赶鬼治病。这今天明天呢，不是表示这个字面的意思，而是说呢还有些时间，还有一些时间，还有机会来服侍大家，只是呢时间不多了。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第三天让我们想到什么？他复活，他复活的日子啊。33节这里提到丧命啊，丧命就是指耶稣的死，耶稣的使命来到这个地上，他就是为我们去死的。他当然传道医病赶鬼，但是他最重要的使命是什么？是为罪人去死，然后第三天复活，把这个救恩完成。这里说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就是说主在地上的事情是按照神的时间来进行的啊。他要死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了，他一开始就是他往耶路撒冷去嘛，他就是要死在耶路撒冷，这是神计划的，是救赎的计划，肯定要按照神的计划安排来完成的，时候没有到，敌人是害不了他的。那我们跟主的人呢也是这样， 我们是不怕威吓的，勇往直前的，不管什么凶恶的信息临到，我们都知道只要我们的任务没完成，敌人是害不了我们的。我们知道这法利赛人他们不认识耶稣，所以他们只认这个这个官儿怎么说的啊，却认不出神的儿子是什么，他们就拒绝。那拒绝的后果是什么呢？我们看最后这一段呢，34节，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耶稣哀叹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是叹这座城市的命运啊。他过去杀害先知，现在呢要把主杀在那里了。哎，这个城市是一个以敬拜神为知名的城市哦，他尽可能的遵守所有的关于律法的一些宗教的那些规矩哦，但是呢他们却没有选对路，没有找到窄门，那个窄门才是通往天堂的。所以耶稣说，我根本不认识你们，不认识你们，我从来都不认识你们，你们拒绝相信我，你们不遵守我所讲的，不愿意听，进不了我的国啊！你们曾经是有机会的，但是现在没了，离开我去吧，你接受审判吧。那这里最后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啥意思呢？就是说当最后以色列人悔改认主的时候，他们才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但是呢可能很多人都无法满足这个条件了，所有的伪君子都要被拒之门外。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哈，耶稣是怎么样全身心的奔赴死地，为我们开启了一条永生的路哈。我们有没有彻底的悔改，愿意努力的全心的为他而活呢？耶稣是愿意的，他愿意把我们怎么样，好像那个母鸡呀，伸开翅膀把小鸡哈，小鸡弄到自己的翅膀底下保护起来。只是他们不愿意，他们不愿意，他们选择拒绝，拒绝的后果是什么？那就在翅膀外面呢，那豺狼就来叼了，那拒绝的后果就是得不到保护了。啊，主多少次都让他们来呀来呀，他们就是不愿意，就是不愿意。人的心就是这么硬啊，拒绝再拒绝，现在硬着心拒绝，以后啊，以后再敲门都没有用了，因为这个结局是你自己选的。拒绝耶稣的后果不单单是最后，就现在啊，就能够看见。35节，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这句话呢是预言耶路撒冷要被毁灭，果真呢就在主后70年啊就真的发生了。那对于咱们今天来说呢，这个家是指什么呢？是指我们的身体。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啊，如果我们不让主来住啊，那就成了什么荒场。荒场是什么？不管你保养的有多好，但是主不用，那就是荒场。主不用你，你身体再强健，主不用你，你就是荒场。还有呢，可能也可以是我们教会外表很属灵啊，像个教会啊，外表很属灵，但是没有里面的味道，没有属灵的实际在里面，没有一群真心专心爱主的那群弟兄姐妹，主也没法用啊，那也是荒场啊，荒场，荒芜，没有用的。不用等到主再来的时候受审判，现在主不用，审判就到了，就已经是荒废了。所以最后呢，我们按着主耶稣对进窄门的要求，我们评估一下，评估一下自己哈。刚才我们说到什么？我们要努力的进，我们要怎么样？要趁早进，然后还要跑快一点，抢先进，然后还要照着耶稣的样子进哈。我们评估一下自己，我现在是在门内呢，我还是在门外呢？或者说我正在过这个窄门的过程当中呢， 主愿意啊，万人悔改，不愿意一人沉沦的，这是真理。但是另外一个地方呢，主也说得非常的清楚，就是说这个门是窄的，路是小的，人是少的，一点都不含糊的，救恩是白白的啊。但是人要对得救恩这件事情一定不能马虎的，心态不能随随便便的。得救的路呢是主铺的，得救的代价是主付的，但是呢，你真心的愿意跟从主的人呢，一定是付上代价，不怕艰苦，不怕风暴，坚持到底的人。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啊，他都是应许说呢，哎，消灾啊，消除灾难，保守平安啊，赐福给平安富贵等等，这个都是跟主耶稣的宝血所买来的永生之路是不同的。我们要得永生，一定是努力进窄门的。人生在世就这几十年，很快到头了，我们现在的决定关乎到永恒啊，关系可大了，可大了啊。嗯，现在呢宣道会哈，有一个给年轻人的营会，大家听过没有哈，叫 Life Game， 就是生命冲击营啊。哎，这个呢就是啊，让年轻人啊，就是当然就是年长的也都欢迎，他是18岁到80岁啊，他让年轻人在这个几天里面大家住在一起，然后呢把今生要经历的一些事情快速的过一遍，快速的过一遍啊。比如说你一进去就是15岁啊，你就开始追求人生的梦想啊，要上大学了啊，然后要找工作了啊，也在那个营会里面你结婚了啊，然后生子了啊，然后买车了，买房了啊，然后你哎健康亮红灯了，生病了，然后你哎，怎么就年老了？哎，怎么就离世了哈？哎，每个小时增加5岁，你算算，每个小时增加5岁啊，到了你这个年龄该干的什么事情？在这过程中呢，你要学会照顾自己，啊，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意外，啊，可能会有意外等在你的人生道路之上哈。哎，有的人就英年早逝了哈。有的人是工作到很老很老哈，然后才退休，没有任何人知道自己的寿命。当这个营会出来以后，人生过了一遍了，哇，参加的人带来很大的震撼，还有一些传道人也在里面，哇，带来很大的震撼哈，哇，出来以后才知道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了，哎呀，幸好是假的，人生还可以重来，有没有兴趣啊？有兴趣的啊，有兴趣想去的，最后2天早鸟报名啊，18岁到80岁都可以哈啊。哎，不过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是真的，咱们现在是真的，我们真的在走人生之路啊，还有那么一点点时间了啊，你想回头再来，重新再来是不可能了，所以咱们一定抓紧现在，赶快的进窄门走永生之路。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啊，谢谢你，你把真理告诉我们，让我们一点都不含糊，清清楚楚地知道我们的责任是要努力地进窄门，趁早地进窄门，要努力地跑在前面进去，效法耶稣的样子进去。主啊，帮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进去，用我们一生的努力跟从你，最后能够达到你的跟前，加添力量信心给我们吧。感谢主听我们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感谢主啊，借着韩牧师给我们带来的话语，让我们努力进窄门。我们大家一同起立唱下面这首回应诗歌，我宁愿有耶稣。我宁愿有耶稣，胜得金钱，我领受耶稣，神的财富无边，我宁愿有耶稣，神的话语，愿主定恒守， 引导我前途，胜过众君王，随同至万方，却忍受罪恶捆绑。我宁愿有耶稣神的世界，荣华富贵身亡。我宁愿有耶稣神的称颂，我临终与主成全他的事工。我宁愿有耶稣神的名声，愿向主生命永志胆忠诚，胜过作君王，随同至万方，却忍受罪恶捆绑。我宁愿有耶稣神的世界，荣华富贵身亡。恩主比百合花更加美艳，远比芬芳更加可口甘甜，唯主能满足我尽心灵。我宁愿有主跟随他引领，胜过作君王，随同至万方，却忍受罪恶捆绑。我宁愿有耶稣神的世界，荣华富贵身亡。我们一起来诵读本周的经句两遍。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神灵当掌主恩，天上万军